来，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0月20号礼拜三早上8:31哦。一早我们来看哦，礼拜二交生啊等等财报表现都还不错哦。不过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啊，则是持续呈现飙升的一个状态哦。目前来看已经碰到 1.6%， 而且试图要尝试的站稳哦。昨天打了一根啊相对比较长的下影线。那昨天个股方面呢，主要是由医疗保健、科技股来带头上涨哦，那美国首档比特币期货型的 ETF 也在昨天正式的一个上市哦，区块链的概念股目前也是资金满载哦，那标普百指数升幅 0.7%， 已经连续第五个交易日来走高了，这也追平了上一次在8月25号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哦。现在如果我们待会从个股面从指数面来做探讨哦，这个标普百指数哦看现在离历史高点哦已经不到 0.5%， 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和观察哦。那我们刚才讲到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什么？是美债殖利率啊，昨天前天最高曾经碰到1.65%哦，这意味着更多的美债持有人选择要抛售美债哦。那不仅是海外的投资者现在正在逃离美债这个坑啊，就连美国自己的民众也开始抛售美债了。那根据统计数据来看的话，除去美国前1%的富豪哦，现在99%的美国人与美债的最高持有量时期相比呢，预估现在来看已经抛售了接近4000亿美元的美债哦。那值得一提的是什么？观众朋友，我们都很清楚哦，11月是一个联准会近几年来最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缩减购债哦。那既然联准会在缩减购债，观众朋友，缩减购债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他买的公债的数目越来越少了。那如果联准会身为全球最大的美国公债的买家，他自己都越买越少，那加上全球的投资者也越买越少，那这个殖利率曲线岂不是一定会100%上弯吗？那就代表着美债价格在11月份到12月份缩减购债开始之后啊，可能呢会有一个相对剧烈的一个震荡下行的空间，而美债殖利率上行的空间就可能会更大了。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那么我们都很清楚哦，过去一年当中哦，买美债买最多的其实不是中国，买美债买最多的是日本和英国央行哦。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件事情哦，就是说当美债部位来到一个相对低记录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做一些未来债券市场的观察。我们先从美银在昨天所公布最新对于债券部门的一个报告哦。现在该银行的策略，我们都知道美银哦，美银是在现在的大投行里面少数非常悲观看待第四季的，但是他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他认为说全球增长的前景从今年第三季以来开始转为负向，但是债券的配置他也不认为应该这个时候建仓。为什么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张图表是关于美国公债这个全球央行的寸头头寸的一个持有比例现在从美国股票的头寸大概升高到 16%， 但是整体的债券部门的一个抛售几乎来到了过去甚至比07年当时这个恐慌一发生的时候这不是恐慌一发生啊，极度乐观的时候抛售的一个程度还相对来的剧烈。所以目前市场上抛售美国公债的一个数目基本上已经创了历史新高。那在过去几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浅蓝色线是市场对于未来股票市场的预期值，现在美银认为几乎已经来到了相对恐慌的时期，而目前的股价仍然在上面嘛这个深紫色线是 equity 讲的就是权益讲的就是股票部门，那股票部门还在高点，就股价还在高位，但是对于经济的预期已经下行了。所以美银他承认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他十分不看好未来经济前景动能的发展，但是这个美债的抛售潮因为随着联准会已经开始缩减购债了，他缩减购债他就不买了，连联准会都不买谁会买呢所以这个是美银对于未来股票部位以及债券部位的看法他是同时 看不好这两项资产的一个增长哦，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哦。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说，现在整个美债当中啊，在过去一年份里头啊，其实市场上啊购买最多公债的国家基本上是日本。那如果以持有量来看的话是日本和中国啊，大概排名第一和第二，不相上下啦。可是如果以增债规模来看的话，是以日本和英国增加速度最多。现在全球最大的美国的债权人是这个日本他拥有的美债大概占全球美债份额的接近两成有 1.2 兆。那中国的部分大概是 1.1 兆，占 15%。 英国的部分占4000亿美元左右，5.8%。 再来分别是爱尔兰、巴西、卢森堡、香港、瑞士、开曼群岛和比利时。所以联总会现在更加头痛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市场对于未来经济的预期已经下滑了，照理来讲这个债市要有一些替代效果嘛，就是这个股票这个有一点这个太贵了，那么转一点资金去买这种保本型的债券，美国政府又不会随便给你违约，对不对如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照理来讲，市场资金应该要慢慢的回流到债券市场。为什么？因为殖利率越高嘛，殖利率跟债券价格呈现反向相关你殖利率一路走高到 1.7 到 1.8 到 1.9， 那债券价格肯定越来越低。而这个时候你买公债的殖利率因为你买的价格很便宜嘛，它的殖利率比股票市场又高这么多，那你何乐而不为？为什么不买美债呢？这个是联总会的构想。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恐怖的事情，就是随着美国公债的美国公债殖利率的走升，美国公债价格越来越低，结果大家还在继续抛美债，而且最害怕的是什么？联总会已经宣布了，11月他也要缩减购债，他也要抛美债所以这个是市场上最让联总会头痛的。我们到时候再来探讨一下，那他有没有可能期待的他的一个这个债权人可以适度的帮他分担更多购买美债的任务呢？值得我们做一些观察好，马上来看一下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在昨天晚上的一个表现好，美股当中指数上涨198.7点，0.56%，在3545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33.17点，0.74%，收在4519点。我们刚才跟各位提到标普500指数这一波几乎是急涨了这个长期均线结构没有被破坏不过距离历史高点看起来好像只有这个咫尺之遥，对不对这个上涨不到 0.5% 就会创历史新高了，纳指的一个部分这个新高还有一段距离，不过近期的上涨动能也是非常强烈的这也使得目前不管短期的双周线还是月线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上弯趋势那预估只要盘势持续呈现一个多头氛围啦，在一个礼拜之内，你就可以再度见到黄金交叉了费半的一个部分上涨42.7点，1.28% 昨天上涨速度最为猛烈，终于站回到季线之上了，收在3381点费半的一个弹幅也开始出现了那本身来看不管是月经线已经从下弯区间改成走平区间了所以美国股市的反弹格局正式回到一个牛市的多头轨道上提供观众朋友，所以有时候我们做投资就一样根据着自己的周期变化来做操作，这个长期有观察我们在年订阅网站这里头资产部位变化的投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买的比所有人都便宜，这样子涨上来我们会很舒服，跌下去我们可以笑别人，因为赔的比人家少嘛，对不对前两天吧。这个有这个一位网友是嘉伟嘛他有私讯我说这个建不建议这个把资产这个请父母交给他来做一个统一的打理，为什么？因为可能小资族他可能学了很多投资理财的知识也很健全但是资金量不大，那资金量不大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做不管是景气周期投资还是做定期定额的时候你可能半年才能买一张你想看0050一张十几万，对不对？十几万，你要小资族每个月买一张不可能半年买一张都有一点难，那一年买一张，对不对那结果就很容易怎样？每年都买在刚好高点嘛，对不对？你想看你2020年说我买股票，结果买在12月，那还不是一样买在高点所以你说建议父母的资产跟你挂在一起，我认为是 OK 的那但也要看你跟父母的关系啦。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真是越来越聪明了。前两天吧，前两天呢。 我跟刚开学的小表弟啊，这个见面嘛，然后吃饭，他就问我说：“表哥啊，我们明天要开这个家长会，要不要你去吧？”啊，我们班老师这个很漂亮，才25岁，刚和男朋友分手。我说：“哎，开个家长会，为什么可以接触到老师呢？”然后我表弟就跟我说：“哎，你这样子想嘛，家长会是5点开始。”啊，你就晚20分钟进去啊，说是这个我的小叔叔这样子，然后爸妈没空来这样子啊，这不就留下深刻印象了吗？然后等到家长会结束之后啊，你就去找老师问啊，说前面20分钟都说了什么啊，这样子就可以这个光明正大的，对不对？这个把他留下来，然后呢啊，说耽误了他时间，不好意思请他吃个晚饭，然后对他印象不错，然后可能就这个饭就可以吃上了嘛。好，这我小表弟教我的，好，这让我突然体会到。啊，这个小孩如果未来会投资哦，一定是个有钱人。为什么？啊，因为就是他会想各种办法，对不对？哈，什么事情都想的这个面面俱到。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小孩子，很多人说这个烂草莓，对不对？像我这一代是烂草莓嘛，对不对？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小孩子哦，他的资讯的接收量哦，啊，你想想看，我举个例子哦，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年轻人小孩子哦，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啊，它的比价的效应哦，可能比很多婆婆妈妈都还要来得强。为什么？因为很多婆婆妈妈她不太习惯用这个网络啊购物来做比价，但是那小孩子可能要买个那个 iPhone 啊，他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比价，找到最便宜的那一台。哦，就是说现在在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你如何去筛选一个适合的资讯？然后符合你最优的一个选择，我觉得现在小孩子都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对这个年轻人觉得永远都是抱着投机的梦，那只是一小部分，有更多的年轻人哦，他是对于资产观有非常透彻的理解的，我觉得反而比较好哦。你像我们家的退休金嘛，不是我们家退休金啊，我爸的退休金啦，啊，都是我来处理，因为我们家资产是由我来这个做投资嘛，对，那你想看哦。为什么我喜欢这么做？因为你想看，假设我爸的退休金，哦，可能有500万，好不好？一千万好了，放在我这边，每年我光是放在0056，就拿了多少？拿了50万。那每个月还可以拿到3万4万，对不对？啊，我每个月给我爸3万4万，他还很开心，他觉得我很孝顺。没有，那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的钱，你知道吗？所以哦，这个做。就是作为这个一家之主啊，作为这个资产配置的人啊，如果是作为年轻人的话，不但啊可以让父母亲觉得你孝顺，同时哦，你还可以哦更有效的运用这些资金。毕竟哦，这个本金越小，其实操作相对来的不容易啊。这是我给各位的一些想法。好，我们马上来聊啊下一项消息啊，是昨天网友特别询问我的关于特斯拉的一个变化啊。目前呢，在特斯拉昨天公布了第三季的交车数据之后哦，很快就会公布实体的财报。那昨天花旗的分析师哦，特别宣布调升特斯拉在第三季以及全年获利的展望哦。这个特斯拉很特别哦，因为目前股价来到这个864块哦，几乎已经要创了今年年初的高点哦。而且本轮的涨势，你看跟当时在年底的涨势不太一样哦。哦，本轮的涨势它是很稳牛的向上攀升呢，就代表的市场的投资者对于特斯拉实体的基本面情形是有一定情绪的一个乐观态度的哦。而且哦，现在来看，特斯拉在第三季的交车量已经突破了24万台哦，这几乎有一点出乎分析师的预料之外。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啊，全球的车市都在缺晶片哦。我们之前有跟各位谈到说，丰田已经开始要进行这个缩产了。那其实现在连欧洲的大型车厂也在陆续的这个减产当中哦。但是特斯拉居然缴出了最亮眼的最高新纪录的交车量名单哦，这个前三季的累积交车量有62.7万台哦。现在花旗的预估是哦，第三季啊 EPS 应该可以从1.66块啊，原本的预估调升到1.89块。那2021年全年的 EPS 哦，特斯拉本来预估是5.77美元哦，会调升到6.35美元哦。这说明特斯拉在处理整个供应链协调上啊，其实比传统车厂相对还要来得好。包括昨天这个大卖空的原型呢 ，McBurry 哦，他还特别声明说啊，因为他前阵子一直看空特斯拉嘛啊，那他在这个周末的时候还特别宣布说 不再放空特斯拉、啊、他认错了，他认错了，也就是说他承认特斯拉目前的缓涨格局啊，没有再出现一个急跌的可能性。那包括现在马斯克的身价也超越了贝佐斯嘛。不过这特别值得我们担忧的一点是什么、啊、我昨天看到一张图表、啊、特别想分享给各位哦。这张图表、啊、是代表着全球啊 1.1% 的资产阶级人口啊，他拥有 45% 的财富。好、哦、各位可以看到哦，这个深蓝色的区块哦，是 1.1% 资产阶级最顶尖的富豪啊，他拥有了全球财富啊接近一半啊、哦、45.8%、哦、那 11.1% 啊，这就我们讲的资产阶级，就相对有钱人啊，啊他大了 占了大概全球财富的 39.1%、哦、接近四成、哦、而我们真实的这些中产阶级哦啊、就是剩下的八成人口、啊、加起来也不过14-15%的总财富而已、哦、所以这就是我们面临、啊、实体、的一个状况、啊、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哦、大量的资金往全职股来进行套笼、哦、使得这些、全职股的创办人、全职股的董事、全职股的这个股东、啊、财富都大幅的一个上升、啊、所以你说这些的上升是因为他会赚钱吗？当然会，但是这些上升的主要原因、啊、有更大的一个因故，就是全球资产价格的上涨以及它流进的方向都流到全职股了，对不对？所以最近大家在看那个鱿鱼游戏嘛，为什么鱿鱼游戏这么红？就是因为主角在现实世界里面勉强糊口，在负债累累当中、啊、不可终日，对不对？所以他就选择参加游戏，想要赢得奖金，改变自己的人生嘛。哦、所以我说，一部好的电影、好的戏剧，其实某种程度都在反映着、哦、某种程度都在反映着现实的社会情况，对不对？哈、哦，最近我听那个庆隆哥嘛，他说他看了一部电视剧、台剧、我还没看、哦、他说叫《大债时代》。哦、他就说那个有一个女生嘛，她是在银行业里面这个工作的，结果、哦、这个每天上下班，她的目的也很简单，她就是想给家人买一套，也不贵，就1000出啊，差不多我猜大概就是台北郊区的这种房子吧，1000出左右的房子，然后下班之后啊，就去送外卖，然后有一天不小心这个送外卖的时候，这个累残摔车嘛，这嚎啕大哭啊。嚎啕大哭啊！我觉得人生没希望，已经在银行业做一个体面的工作，下班还要去送便当，然后还买不了房，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真实的这个社会情况啦。不过我最近这个看到一句话啦，就是说我们这个节目、哦、虽然某种程度会探讨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节目还是希望大家尽可能的成为资产阶级，这个社会是很残酷的，对不对？我们只能尽可能让自己成为有钱人。我前两天吧，我记得是在李伯峰老师的脸书上看到一段话、哦、他说 If you are not liberate when you are 25 you have no heart. If you are not aConservative by the time you are 35, you have no brain. 好，他最好的翻译就这样，就是说25岁以前，如果你不是自由派，哦，讲的就是民主党啦、左派啦，你就是没有灵魂的人。35岁以后，如果你不是保守派啊，你不是共和党的话，你就是没有脑袋的人。他说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啊，现在啊，这个很多年轻的时候啊，对于社会不公不义的事情啊，你总是想要。急着想要去改变社会、啊、改革社会、啊啊、但是当你到了一定阶级就知道，你就知道这个社会的它的资本逻辑的架构是不会改变的，有钱人他就是会持续变有钱，穷人他就是持续会变穷，你只能想办法让自己进入到那个阶级里头，我们节目就是帮助各位来到那个阶级的。好，那我们刚才提到说特斯拉在处理晶片供应链上看起来相对是有成就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它聚焦到啊，这个最近欧洲大厂的一个芯片短缺的话，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迹象了、哦、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天鸿海才一口气释出3款的原型的电动车哦、啊、现在整个几乎都是 NIH 团队哦，而且整体的供应链啊相对来看似乎成本价是可以按在100万到200万，不能讲成本价啦，我觉得总售价是100万到200万，就代表着它本身的一个价格的竞争力其实是有的、哦、可是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全球尤其是欧洲啊，在汽车销售的一个变化似乎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哦。目前来看哦，这是目前在9月份全球尤其是欧洲车厂的销售额哦，第一个VW 讲的就是这个嘛， 福斯嘛，福斯集团九月份啊，这个销售量衰退了29%哦。那斯特兰提斯啊，就是做这个雪铁龙啊，还有这个玛莎拉蒂的啊，衰退了30%哦。那法国的雷诺衰退了24%哦 ，BMW 衰退24%哦。然后这个戴姆勒啊，就宾士嘛。这个衰退了48%、哦、那为什么这些全球车厂啊都在大幅度的衰退？哎，这些全球车厂啊，其实都有做电动车，每个都在做改革。那为什么销售量会衰退吗？是因为它做的品质比特斯拉烂太多吗？并不是，就是因为缺晶片，所以鸿海在现在这个时机哦，选择要进行电动车的量产的话，会遇到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你晶片哪里来啊？尤其从整个台湾市场来看哦，各位看到现在在台湾街头啊，你看到最多的纯电动车啊。一个就特斯拉 Model 3嘛、哦、然后是 Porsche 的 Taycan、哦、然后 Lexus 的 UX310、哦、这辆车最近很常出现，对不对、哦、主要是因为它的售价降很快啊、哦、你用169万可以买到一辆这个 Lexus、蛮划算的，对不对、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底下，我们反倒要关心一下鸿海，即使在目前啊释出了如此利多的消息，它背后啊、整个供应链它有能力去处理吗？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整个台北股市在昨天晚上的昨天早上的一个表现哦。好，昨天主要是由晶圆双雄、联发科等电子全指股、哦、领军上攻、哦、一度翻扬了200点、哦、一举贯破了月线、哦、终于贯破月线了。不过整个月季线的死亡交叉格局仍然存在、哦、所以仍然处于一个反弹格局、啊、那昨天其实、哦、主要是 ABF、哦、车电、二极体、LED 等题材成为盘面上的多头焦点、啊，那你像是金融和传产的部分表现就没有这么好了，中长指数是上涨195点，收在16900哦，三大法人是同步站在买方，好，联手买超了164.42亿哦。但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成交量虽然昨天还是不多，只有2600亿，但是外资哦居然前三大的买超的持股啊，是友达、彩晶和群创哦，分别买了21000张、14000张啊，还有14000张哦。为什么外资在这个时机点选择大幅度的回补面板股呢？面板股已经盘很久了，弱势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了。如果我们从筹码集中度来看，其实都已经有开始这个下滑的趋势，所以现在的散户仍然还是偏多的一个状态，大户筹码也在往下掉。那外资这个时候拉抬，它有什么样的用意呢？其实不用多做解析哦，外资本身都会有一些系统单，挑选低基期的股票来做购入哦。不过面板股是否回到一个相对具有支撑的一个买盘力道哦，还要再多做观察。我们看2409的友达目前的量价度来看哦，现在价格在17.5块嘛，也就是说从17.5块到18块这段区间呢、哦，其实市场上被套牢的人还是蛮多的、哦、那就算18块进行突破了，我们的价格预估啦上扬到21块左右啊，又会遇到一波相对大的一个卖压力道哦，所以哦，它比较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外资在把它价格拉动突破了18.5之后啊，进行一个区间震荡哦，就碰到21。打下来、啊、碰到18块打上去，这个是比较有可能面板在、啊、市场牛市格局呈现的一个状态哦。我们再看一下38亿的群创、啊、这群创的卖压就更大了、哦、连本波的卖压区都还没开始挑战哦，16.5到17.5块这一波卖压区可重了，没这么好突破，本身来看还是一个弱势格局。我们再看一下6116的彩晶哦，目前也是哦，15块的卖压区也很大哦，所以外资只买了一天，各位不要过度的去产生追价的一个行为哦，反倒哦，这市场上如果从量价图来看的话，大家应该会比较集中在 ABF 窄板，因为有不少的ABF、啊、概念股、哦、已经要挑战历史新高，甚至已经突破了，像锦硕就是嘛。那这些股票就代表着上方没有卖压区，对不对？不过现在台北股市因为刚从反弹格局开始起涨啦，也就代表着低基期的抄底时间已过，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纯粹的动能投资了。那昨天中钢也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哦，从九月份的字节盈余来看，税前盈余有89.36亿哦，月增率是3%，每股税前盈余 0.57%、第三季的税前总盈余是267.32亿，季增率21%。不过中钢的股价还是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且目前是跌破所有均线的一个位阶，所以还很明显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格局就不用特意的做一些观察。台积电昨天是反弹一下1.7%占到了600元的大关不过昨天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件讯息是昨天台积电有释出一些消息说正在研究发行美元债券的可能性那这一次已经聘请高盛为独家来这个计步来进行这个美元债券的一个筹措所以现在来看台积电对于资本支出的开销在未来几年是越来越大。那我们要同时注意现在台积电的价格已经上涨了价格的上涨最有利于毛利率的提升，但是资本的支出不利于毛利率的提升，对吧？所以如果不能资本支出对毛利率没有直接影响啦，资本支出对于营业利润率有直接影响，对不对？毛利率是你单纯所投入的成本跟实体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比例嘛营业利润率你还要把很多的营业费用资本支出拿来做考量。但是现在来看如果未来台积电在涨价效应上所带动的毛利率增长无法盖过资本支出所使得营业率的下滑的话，那么就可能影响到毛利这个台积电的一个毛利水平所以值得我们特别做一些留意它这次发行的债务它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目前资本支出的一个高涨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ABF 的一个问题外资现在再度的看好目前的这个 ABF 载板的需求，昨天甚至把ABF 载板的目标价调到500块，这真的有点高不过现在来看昨天包括新兴锦硕是同步的亮灯涨停锦硕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的格局这种就是标准的上方无卖压上涨无限那下跌有限，为什么？因为有很明显的买盘力道在嘛，而且是有稍微放量的啦。那包括南电在盘中也大涨超过9%那值得注意的是，昨天0088一刚好进行成分股的调整，就把刚才这个创历史新高的锦硕给纳到00881这个台湾5G Plus 当中这特别值得我们做一些留意因为这次00881不只纳入了 ABF 载板它也纳入了台达电就是做充电桩的那实体的一个比例还没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到足以影响这档 ETF 的一个价格。不过特别留意的一件事情是，其实00881从过去去年12月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满一年它几乎已经成为科技型 ETF 当中最大的 ETF 了现在整个受益人数有32万人是占整个台北股市的第三名所以成立不到一年你看成立年龄是0.86年，前面两名一个0056成立13年，一个0050成立18年你就知道这档 ETF 的人气有多高了。那我们反倒要注意一下它实体的成分股的一个情况。我认为啦，它其实跟大盘型的 ETF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只是说它是有持股上限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比例所以台积电最终只能占30%那我反倒认为说，投资者如果是要追寻着全指股的一个追踪的话，反倒就不用特别去注意这档 ETF 但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分散，我觉得反而可以直接这个看看一些科技型的 ETF 有没有符合你的需要啦。我们从绩效来对照，各位可以发现现在整个台北股市的涨幅就是说基本上就0050的意思啦，其实这是大于00881这档这个 ETF 的现在整个大盘的涨幅大概 15%，0088一其实上涨只有 12% 那我们看到底下的00876和00861它分别是元大通讯未来科技 ETF 以元大关键科技 ETF 这两档 ETF 都是全球 5G 型的 ETF， 那报酬稍微输给台北股市可以接受，为什么？第一个内扣费用高，那第二个它是海外型的，那既然投资海外它的风险一定更加的分散那00881不就是风险相对起来比较集中，所以风险高的本来涨幅就比较高，所以反倒各位可以选择从绩效当中以及成分股当中来进行回推认为你适合哪几档的 ETF 提供给观众朋友。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OK， 好，这个 宜林说：“您好，看了您的影片一阵子，但还是不确定。现在所说的美债缩减所带来的影响，美债 ETF 也一样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美债 ETF， 它有分为短天期和长天期哦。那长天期它的波动相对会比较剧烈，为什么？时间线越长，它的波动越激烈嘛。那短天期的啊，因为它快到期了，它的波动就相对没有长天期来的剧烈。不过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是哦，其实美债价格随着美债殖利率走高啊，其实是越来越便宜的，越来越便宜的。所以，如果是用周期投资的角度来看，很快美债又会重新来到一个相对便宜的价位。只是你要小心联总会这一次的态度。为什么？因为如果连联总会他都要把自己手上的美国公债给抛售出来，这对于价格肯定是有影响的，对吧？啊，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公债的买主是谁啊？啊，不可能是美国政府嘛，因为美国政府负责发行美国公债啊。那世界上握有最多美国公债的人是谁？就是联总会嘛。你说为什么他联总会美国的中央银行会持有最多的美国公债，而不是一个国家发行公债不是要卖给其他国家的吗？没错，但是为了联总会为了要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他会率先举手说我要把市场上的债券全部给收购，是不是？你们不要再抛售了，你们抛多少我就接多少。这个是每一次货币宽松它的一个背景前提，他想要撒钱就必须把市场上的公债给收回来，然后把钱交给你，这叫做标准的货币宽松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面临的缩减购债啊，甚至在未来可能会有缩表降债，甚至在未来有升息的效应底下，那么联总会将手中的公债慢慢的抛售到市场当中，就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预期现象，这也是殖利率啊在短期内高速走高的原因。那我们就要看到底最终是谁来接这些货呢？好，早上9:02，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可以订阅我们频道，按赞加分享哦。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